那时候家己去问伊，无我的代志哈，剩的交予伊啊哈。好，那这个是在这个四十作业这边所讲的东西啊。那么接着呢，我要跟各位报告啊，本卷当中我们前面是从讲断五盖下手的，各位还记得吗？哎，我们回忆一下考试哈、啊。我们前面五盖的顺序是从哪里开始讲起的？第一个是什么？一盖哈。为什么要从一盖下手？因为呢，如果我对生命的实相没有一点移情，我根本不会想要修行，对不对？我今天不会对生老病死这件事情感觉到怀疑，为什么人一定要这样子？那如果人会死，活过这段时间是要干什么？对不对？当然你可能有很多角度你会去问这些问题，不过总是会有移情嘛，那么移情就要解决嘛，所以学佛的因缘总是有移情，然后加以要解决，这个时候开始。绝对没有人承认我贪，然后呢说我想去调伏我的贪，真少人有这块勇气啊，也没有这种智慧，我是觉得蛮难的啦。乃至于很生气，每个人生气的时候都觉得我有道理啊，对不对？谁生气的时候想要去断嗔的，我觉得也很难。昏沉更是模模模糊糊，谁会去想要断昏沉？对不对？钓鱼的时候心就是散乱，跟猴子一样，谁会去断钓鱼？好、哦，我觉得这四盖不容易发起修行的念头，不容易。可是当我们昏沉过、钓鱼过，觉得说我人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痛苦？我的生活为什么要这么没办法自主？我不想昏沉，为什么他会昏沉？我不想钓鱼，为什么他还是会钓鱼？我不想撑，为什么他会撑？我撑过之后，我发觉我实在是气错人了，啊，问题气就气过了啊，没那种。我们总是啊，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这种疑问，如果我们觉得，嘿，如果有我，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情我做不了主呢？做不了主呢？所以我觉得啊，学佛的因缘从疑下手，莫学我觉得比较合理。如果我对生命的实相一点好奇都没有，疑也可以叫做好奇，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老是去找一些错误的方法去解决这些疑问，比如说问算命啦，对不对？问符啊啦，乃至于呢去很多奇怪奇怪的东西去寻求，可是毕竟没有办法真正完全让自己心清净，越搞是撩撸嘴钱，然后呢时间马上开下去，然后呢烦恼也没断了。好，你发觉那这些都不是究竟的方法。那么如果这一些求助于人的都不了义的话，那么请问什么人可以来靠？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求到佛，以为佛在心外的话，回到家佛在殿里面，不对，没有跟着我回来啊，怎么办呢？好，请一个牌牌挂在这边。那牌牌万一洗澡的时候湿了，他会不会自己要去这个处理一下？万一他忙别的事情的时候，没有照顾我的时候怎么办？心这样子，心外求法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没办法悟到自信，就很真的很麻烦。所以这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心用错地方，也叫疑，对不对？该用心的地方不用心，不该用心的地方用一堆的思维心，那这种生灭肯定继续流转。所以呢，从疑下手，这是我们开始学的第一段。好。调伏一盖以后，继续我们说什么？嗔，因为嗔哦，实在那个相太粗猛，所以呢，嗔会让我们身心很不舒服，对不对？我们就很容易解决那种不舒服，想要解决那种不舒服。好，于是我把嗔盖放在第二位。好，接着我们断什么？断什么？啊，没有了，他还没讲呢。哪一个？昏沉还是钓局？钓局，对不对？因为钓局根本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当我觉得我撑就是因为心太乱，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钓局跟撑是住隔壁而已啦，撑是外向，钓局是心的内容。所以呢，你服得了外向，不去对别人撑恨的时候，你心还是乱的，还是想发怒气的。所以接着要去调伏那个钓局心。好，钓局压得太浮的时候呢，就会昏沉。就昏沉随之而生，所以接着我们建议呢，用功在昏沉上面，怎么样那个调伏我们的昏沉心？好，昏沉心也明白了，对不对？恢复这个宁明觉知的心之后呢，发觉其实这一切事情本来挂不上心头的。好，纵使是如此的话呢，我们很可能有法碍。好， 我们也不要讲那么高尚了，我们爱法大概还没有爱到那种程度，对不对？不会爱到边甲崩。那如果要吃饭，还是会挑好吃不好吃的，对不对？啊，摩基自助餐你们选半天干什么？如果你真的没有贪的话，你进去之后就第一道菜、第二道菜、第三道，拿完四道菜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不就了了吗？所以在头陀行当中呢，就有一个规定，是一坐食。什么叫一坐食？你拿一钵，拿一个钵，拿好一份菜以后呢，你那一钵吃完，不能再起，不能说啊，我吃了没够亏，再去点一点另外，没事。但是呢，你也要吃光，不能不惜福，对不对？要把饭菜倒掉。所以呢，你在拿的时候就要退菜，对不对？这是规矩。那个规矩就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决定要负责任，真的完完全全的负责任。确实在每一个念头、每一个作为都这样子要求自己的身与意，真的能够负责任。这当然是从行为、从外在的行为要求到内心来真正做改变。可是修定是确实从心中发起智慧，让你在智慧当中自己在反复的抉择，经过好多次自己所设的疑问，如果我真的这样子的话，我的抉择是什么？一次一次端正意念，端正意念，由内而外产生出我们的性格跟气质的显发。所以我们要由外而内的修养，也要由内而外的修养，两者要兼具，两者要兼具。所以我们说要修定，要修慧，也要有戒的基础，因为戒是从外而内，对不对？借着学一些律仪，从外面的行为规范，让我们的心能够变成善。二者呢，学戒的内容要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可以做，这个不能做，在能做不能做之间思维其意，把那个思维要做到什么地步，做到我根本不用选择，因为我的自信本来就应该存善，对不对？不需要在善恶该不该断不断这个过程当中去再有任何抉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真正能够领会到无作的本性，这个就是真实的戒体，真实的戒体。好，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大概泛泛的讲了哈，泛泛的讲。所以到最后剩下哪一个盖还没有断？贪嘛。啊，我们往前翻，我们往前翻。请各位呢翻到哪里呢？翻到352页。我希望今天呢把贪欲盖啊给各位消文一下，消完。那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把《萨摩耆多》第11卷啊，除了这个四禅的相啊，四禅的相之外啊，我们就把它通了圆满了。好，各位看一下贪欲盖。贪欲盖我不想在十一卷详细讲啊，要讲贪欲盖，因为贪欲盖是我们人最重的烦恼啊，最重的烦恼。所以呢我留到所缘差别，就是26卷以后，我们再细细的来跟各位来学习方法啊，调伏我们的贪欲。好，各位来看看贪欲盖哈，在352页倒数1、2、3、4、5行中间那个地方，各位看到了吗？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相啊，贪欲的相是什么？贪欲者，就是所谓于妙五欲随逐镜像，请把这几个字画起来啊，用夸弧、上夸弧、下夸弧画起来。我们来看看它的解释是什么哈、啊，在倒数第三行，韩老就这样解释了。他说：“所谓啊，于妙五欲随逐镜像等者呢，是什么意思呢？”好，第一颗的解释，请写一，在若妙无欲那个地方写一。啊，他做的第一个解释，他说：“若妙无欲正现在前。”那么何为妙无欲哈、啊？妙无欲是个名词，妙无欲就是说，我们把五欲的境界当作非常的殊胜这件事情。那个妙啊，是相似的殊胜，我们以为它很棒，啊，谓之妙。好，那正现在前就是说我喜欢吃，像。前几天呢、啊，我在这个一个道场，那个道场的堂主啊，就跟我分享一块蛋糕。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吃饱了，而且呢，我坚持一坐食，对不对？为什么假情况假起啊？过来几个物件啊，假的都犯戒。我那个时候就望着他，其实也吃不下，哎，吃不下。旁边有一个师姐走过去，嘿，我就说师姐，这个蛋糕供养你。 哦，我看到那个胖胖的师姐眼睛就这样，嗯，我说你不喜欢吃是不是？隔壁的人说，师兄不是，他爱死了，他现在已经晕了，他现在已经有眼睛在吃了。哦，他很快就把那个蛋糕拿去，哦，然后吃完之后呢，嘴抹一抹过来，哦，跟我一直核实说，师兄感谢感谢，干嘛要喝酒啊？问题就是喜欢人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正现在前。当你哦，你不要碰到你喜欢的，你不要碰到，你碰到的时候，你看看我们每个人都有罩门的、啊。好，我们不晓得我们每个人的罩门是什么，你看你情况外头塞啊，我们有没有罩门？你进不了，进不了。你真正霸的时阵，那东西来的时候，你也够吃呗？啊，这个是问题是这样。所以我们吃饭是不是为了饱或不饱，还是为了三寸之舌的口腹之欲？哈、啊，自己问自己哈。啊、就是这个叫做随足镜像。好，正念在前的时候呢，言等五事，即取向矣。什么叫取向？请在旁边取向旁边写两个字，生心，动心呢、啊？什么叫取向？取向就是心动，就是起个念头，想吃啊，不想吃啊，好讨厌啊，好臭啊，对不对？这种评价性的念头，当你对一个像产生了评价性的念头，我们就知道我已经把它取这个像取下来了。对不对？取的意思就是作意的意思，你念头就注意到那里了，对不对？问题是这样子啊，我如果我不在意那件事情，我怎么会起心动念？对不对？根本看了就过去了。你看我每天看过多少东西，哪一件事情你不作意的话会挂上心头的？根本不会啊。为什么那件事情会挂上心头？你可能知道理由，你可能不知道理由。不知道理由只是他的下意识在作用而已啊，你只是无法用意识来解释而已，对不对？不能说你自己无贪啊，我们会有造作就一定有贪的，这就是取向的问题。取向就是生心，生心就是取向啊，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取向应该是因，生心是果，可是这两个因果呢中间没有间断，根本是几乎同时的啊，几乎同时的，所以呢称之为叫做无间俱生分别意识。无间就是中间没有间断，一取向就生心，对不对？一取向就生心，中间而且是俱生的啊，这个相能够在脑中分分明明的现前，跟这个心起来几乎是一起的，可是你却可以分别，我想吃它是我爱吃的，对不对？想吃的是心，爱吃的是蛋糕啊，你可以把这个心跟境分别，那么你能够这样分别，那这样子的念头的认识作用谓之意识，对不对？这样的心再下一步就会进到只取谁好，只取谁好就是会看到我的偏好，看到我的偏好就是我刚才我所讲的我们的罩门，嘿，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罩门，发现罩门就叫只取谁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呀，我会被这种东西绑住，对不对？这东西绑住我了，对不对？乃至于有时候我们跟别人吵架，都是你害我的，不是你的话我才不会这样子，对不对？就找一个人去怪罪，这个叫做只取谁好。你原来只是取向动心而已，可是今天呢，你把你的烦恼的原因归因到某一个特定的人事物上面去，你就确实把这个因果关系建立起来了。原本因果是各自因缘生的，对不对？因也因缘生，果也因缘生，中间没有一定的相属关系。可是我们呢，当只取谁好以后，就会怪罪，就会怪罪，都马是你，都绑在这里，都卡在那里。其实谁卡你？对不对？请把你卡住的心拿来我安，对不对？我帮你解套，你铁出来呗，铁别出来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执嘛。那么现前取向，只取谁好，这三个念头就叫做于妙五欲随足镜像。这样理解吗？随足的意思就是一个接一个，对不对？现前就取向，取向就怪罪，就生烦恼。所以这三个念头一个追着一个发生。所以我们说啊，于妙五欲的境界呢，随足镜像。我们这样消文哈。好，回到长行文倒数第五行下面，欲见画起来，欲闻画起来，乃至欲触，这里呢就是指五欲 相对的五根来着的啊。欲见是对眼，欲闻是对耳朵，好，欲触呢是对谁？对身根，对不对？对身根，中间缺了什么？鼻子能嗅啊，所以鼻根是欲嗅，嗅就是一个口一个臭啊，口臭就谓之嗅啊，就是鼻子去闻。那么呢，舌根去尝啊，一个口之边，一个尝试的尝啊。欲见、欲闻、欲嗅、欲尝、欲触，哎，这好像是五姐妹的名字哈。嗯，我们十一楼职工有个叫玉文的，开玩笑啊，阿弥陀佛。好，这是五个啊、五根触五尘之后，五根触五尘之后所产生的五种认识作用。那这个是呢现前的作用，还有一种呢是已经过去了，啊，已经过去了，所以随着过去的记忆，你会起了一种领受，然后呢巡视，巡视就是思维，追念，追着就追着过去，因为它已经不在现前了嘛，所以就是追忆爱念，啊，就会爱着在那个念头上面，就随意念，意念是过去的见闻嗅尝触。对不对？过去的见闻嗅尝触的经验啊，那些经验就叫做意念。那么随着这个意念，突然不晓得什么时候又想起来了，想起来的时候，哇，好棒哦，对不对？那心就沉醉在那个境界当中，这叫做所领受啊，寻思爱恋，这样了解吗？好，那个解释我就不讲了哈。好，那请各位看到353页第一行下面。韩老的解释文的最后一个，这种现象就叫做贪欲盖的相，对不对？最重要，它底下就是所谓于诸妄欲啊，妄啊，于诸欲啊，于诸欲，诸欲就是妙无欲，于诸欲妄分别贪啊，应该倒装句，贪着这一种虚妄分别的境界啊，那个欲望就是我们的境界。贪着这种虚妄分别的境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状态呢，覆就是覆盖，会覆盖让原本实相的义理呢不能够明显了达，对不对啊？覆盖真实义令不显了啊，我们就发觉实相我们见不到了，没办法相应了啊。以上的文呢就叫做贪欲啊，以上的文就叫贪欲。好，这个是贪欲的相，请各位翻过来356页，我们看看实与非实。实与非实呢，就进一步解释刚才那个相是怎么生成的。一个是讲它怎么生成，对不对？一个呢是讲它怎么样幻灭。首先呢，讲它怎么生成，所以那个实啊，就是长养的意思啊，就是长养。他喜欢吃一些东西，于是他越吃就越胖越大，对不对？所以烦恼也是一样，烦恼如果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如果一直不断的喂养他一些东西的话呢，他就会越来越粗猛，对不对？越来越调伏不下来。所以呢，我们就要必须要了解贪欲盖的食物是什么啊？我们看看他的解释是在这里啊。问：此贪欲盖以何为食？答：有尽妙相，集于彼相，不正思维。好，请把尽妙相画起来，把不正思维画起来。不正思维，请各位写旁边几个字，叫做能缘的心啊。有尽妙相呢，就是所缘的境界。那么请问你看这里的所缘境叫做什么？有尽妙相，有啊，对不对？而且呢你会觉得它很好啊，对不对？也不错啊，啊，那个尽啊，啊，妙啊，都是指不错。为什么觉得不错？因为你的不正思维。为什么不正思维？因为你根本随顺贪嘛，啊，所以呢，这个结果会让我们受苦。所以这种思维，因为它的果报会受苦，所以谓之不正。可是我们正在这样思维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知道不正吗？如果知道不正的话，因地就不造了。懂吗？懂吗？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念头在因地刚刚发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不正，就知道吃一块会死哦，对不对？要戒，明天再戒就好了，对不对？又不是怎么样，问题是你有明天吗？如果你早知道没有明天的话，你当初就不会那样做了。可是问题呢？问题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就是这样子。你怎么知道无常什么时候会现前？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时候所做的这件事情不是会让你终身后悔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如果你不确定这个事情，请问你每个念头应该要怎么安住？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哈。好，那么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底下呢，多所修习以至为实，常常这样做，对不对？常常这样做，死性不改。我喜欢用这个话，死性不改，老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处处就怪罪人在江湖嘛，身不由己嘛，偶一为之，有什么关系呢？那问题就是你常常这样长养。在心理学呢，有一种法则，他说呢，不见得你每一做一件事情，你得到一个乐的感受，这个行为会持续下去。往往会看到有些东西啊，有些行为会持续的比假积极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你做会得到好的结果，有时候你做得不到好的结果。这东西最标准的一种东西就是赌博，懂吗？你每次可能花100块买乐透，对不对？好，最后你可以说啊，会你爱讲嘛齁。啊，当你已经花了10次100块、1000块钱去买了乐透，没有一次得奖了以后，嘿，革命10次成功，第11次，哎，一样花100块，嘿，丢5万，这时阵就讲，这5万扣1000块，变49000，安尼这49000，够摕去落看卖嘞，对不对？啊，这届用100块又换到5万块啊，啊，回来这49000是假嘛？对不对？来博看卖嘞，不要紧。哎，结果呢？博嘞，对不对？买了490张以后呢，有2张中，2张中的金额加起来呢，10万。哎，啊，那好像还不错，对不对？好像还不错。于是你个凹了给不要紧，你个凹了不要紧。问题，这件事情呢、啊，总是有终止，对不对？什么时候会让你 stop？凹光为止，凹光为止。可是问题是，你把当初原来意外之财拿来的凹光了以后，你心会平吗？嗯，而太家衰，我的好运既然已经凹光了，表示好运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应该是百呛死嘛，对不对？如果100次50/50的话，那50个。衰运已经过去了，剩下50应该是好运吗？我够继续博看买的，可是旧情来博了，就是安尼啊。因为百呛死，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那么越是这样子的结果，我们越想要去赌赌看。只要赌到一次，全部翻本，就是这个念头，就是这个念头，就让我们一直不断的持续一些无效的行为。其实。真的，为什么你会中奖？那是因为你的号码被选中，对不对？所有其他人的痛苦，你一个人享受而已嘛。所以，什么叫轮流？轮流就是你还是要很多时候是痛苦的嘛。越多人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的几率怎么样？就越少了，就这样子了。所以到最后呢，你什么时候会甘愿？啊，可不甘愿？只有智慧会让我们停下来。几率的知识是不会让我们停下来的，你越去学习几率，你就越想去搏，所以知识没有办法让我们断烦恼，只有真实的般若智慧，我们才能够急流勇退，知所当知，只有智慧才做得到这件事情。那这边呢就解释了，进妙相者为第一圣妙诸欲之相，若能于此远离染心，于下列亦得离染。意思就是说，你要断贪呐、啊。什么叫净妙相？净妙相呢？我们不要去指那些无为不为的啊。像有些人，他也不爱名，也不爱利，你拿名利去跟他勾引，他完全也不在意。可是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有罩门。你要去看你的贪欲盖，要看哪一个？不要看你不在意的， 你看你不在意的，根本一点对你断贪的效果都没有。你要看你在意的，你要真的面对你自己，什么对我是第一圣妙诸欲之相？在这么多的念头当中，什么是让我真的念念不舍的？你的修行就要以他为所缘。当你面对死神召唤的时候，他就会问你一句话：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是要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不先想想看，就像你家里如果着火了，像那次我家后院呢、啊，那栋那个没人住的空房子，不晓得莫名其妙着火了。嗯啊，烟啊都要冲，那我很勇敢，拿一个水龙头在那边喷，至少喷一些小火星，不要燃烧到这边来。哈，我妈妈哦这样子拔腿就跑，全家就剩了我跟我妈妈，我妈妈就拔腿就跑，一看左跑跑右跑跑，嘿，先摸这卡后嘞，还是摸这卡后嘞，我不能有几个少年啊，老人家对不对？六七十岁的老人家，那边被那边摸上，我炸材料准备好。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火灾，可是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火灾？没有人会说把火灾临时一包要拿走的东西先准备好，随时放在拉比，谁会随时随地放在那里的？不会嘛，对不对？问题是，你如果没有这个想法，你到时候要拿走什么东西？问题是你也拿不走什么，怎么办？就是这个第一圣妙诸欲之相，要搞清楚这件事情。你还有没有这个第一？还有没有那个你不舍的？你不舍的为之圣妙，对不对？你可以抛弃所有一切为这个东西，什么是这个？如果那个不是佛号，那个不是你的法门，那个不是你的四念珠，那个不是你任何的依止处的话，如果还是属于有为的东西的话，我跟你讲都没可为啦，就是这样回事啊。如果这个第一圣妙之相不是这个的话，如果落于有为，哪一样东西是真正可靠？如果能够在这个都能够染，都能够离染的话，就没有什么比它更下列的不能离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要对治贪，一定要找自己最难舍的下手，不要找一些阿离不打，舍也好，不舍也好，一天断食有什么了不起？我妈，我点了吧，三两天都没吃饭，我一读书废寝忘食都很简单，所以对我来讲，修过午不食一点都不是困难的事情。对这个东西离贪，再好的吃的东西对我也引诱不了，对不对？问题你就要找到你自己、啊、最不舍的那个东西，你在上面应当要观察，它有它的因缘，它不是因为你有你没有你，它才会一定怎么样或不怎么样，知道吗？今天你只是硬要把你的五蕴加在它的因缘里面而已，有你没你，它的感受或许不同，可是终将他还是会皈依他的因缘，知道吗？这个因缘有你没有你，他都会一直不断的going on，这个是绝对的事实。只要他的因缘没有灭，这个相就相续相似，这样不断的流转，跟你在或不在，佛都说这句话：佛出世或不出世，世间相诸法相法位，世间相不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你没有什么留，也没有什么舍，知道吗？没有什么在因缘世上可以做得了主的事情，这个事实一定要在理上到事上到每一件每一件的刹那处都要这样安住其心才可以，能够这样安住才有办法降伏烦恼。如果还有一念不舍，看麦啦，上面已经扣起，你知道，就是这样。所以呢，如自强力，余烈自服。你只要能够服得了第一圣妙诸欲之相呢，那么呢，你只要稍稍用力一下哈，再怎么样的一些贪的所缘境界呢，也都可以服了。此复云何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呢，一般尤其是对男众而言哈，他在底下就是对比丘讲的啊，因为比丘了。是这个佛啊说法的当机众啊，他说了，女人身上八处所摄可爱境 我们看看女人有哪八处是让 一般的男众觉得很可爱的。第一个，歌。歌呢，不是她唱歌了，比较指的是她的声音。因为女人的音调哈，是比较柔美的，啊，比较柔美的，听起来是比较悦耳的。舞指的是她的姿态，啊，摇那个，等一下，我们这样，婀娜多姿，对不对？就那个婀娜多姿，然后呢，连那个西施捧心，明明是生病的奄奄一息的像，哎呦，那马上看看，哇，这水啊呢！我那捧心，心在痛有什么好看的？我满不在。不过古人诗的这个诗词里面就写得很好看。哎，那杨贵妃如果今天肥嘟嘟，安尼干咪好看啊？这蛮这触鼻，这是随人审美的标准哈。好，这个是就这样看哈，那个舞啊，笑啊，笑。T 的意思就是那个眼神啊，会勾人的眼神。啊，那回眸一笑，那三笑姻缘就把那个江南才子唐伯虎拐进相府里面去当书童。嚯，锦江我告诉你啊。然后呢，美容啊，就是那个面貌姣好。静止就是应对进退的那种，在应对过程当中的那种谦，那种礼貌啊，那种礼貌。好，那么妙处就是接触的时候那种触感。柔和旧礼就是行男女交欢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些的八个地方呢，就是让一般的比丘啊，在要去舍女生的这种着相贪着相的时候呢，很难舍的地方，很难舍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佛就教导了不净观。那以后我们讲这个所缘的时候呢，我们再谈这个事情。可是有很多在家人不喜欢修不净观啊，不净观其实有七种修法，不净的非要修这种，那这种当然是对治，尤其出了家的比丘，啊，在家其实要断的是邪淫啊，不是夫妻的正淫，所以呢，也不必一定要这样修，除非你们夫妻谈好了，决定要修放横，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因缘具足的时候才要谈哈，啊，我们先不谈这些事情，所以由此因缘，所有贪欲未生令生，生已增长，故名贪。啊，未生令生，生已增长，啊，这是两个啊，转增上啊，转增上，这是他的这个识啊，就是如果你经常这样思维的话啊，思维，你看这个女人呐，啊，你看她的那个声音多好听啊，姿态多美啊，笑起来多甜呐，啊，那个眼神多勾啊，哎呀，啊，你每天越是这样思维啊，你的心呢就是吊举不堪嘛，请问你怎么安静？道理是一样啊，你看看啊，那个蛋糕中间啊夹着那个新鲜的草莓哦，那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个姜汁溢满了喉咙，虽然吞下去了，留在唇齿之间的那种香味，你耳朵都可以感受得到。我可以用尽一切的言语这样塞拢，对不对？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名相添加越多啊，心就越不舍。所以我们说啊，心只不过就是游戏在名言之间而已吧。如果我取的相啊，就是我安立的名言啊，我诠释它，我解释它的方法，比如说我说我这个人，你想想看嘛，比如说呢，我们不妨摸摸看我们的左腹下方，哎，往下摸，有没有摸到那个肠子，有没有啊？那个肠子就是直肠啊，那个我们左下啊，左下方就是在胯的那个地方，那左下方，那往下按下去会有一个软软的哈，平常软的应该是对的，可是如果你有好几天便秘的话哈，可以说叫做顶顶，那个地方就硬硬的，于是你就思维，这个挖沟物件根本就是一个行动厕所，装一堆粪。你这样想啊，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很可爱吗？不会。所以我跟你讲啊，什么叫做观？观不过就是啊，学习一套名言形容的方式，对不对？对本来同样一个境界，加以不一样的解释。你硕硕这样的解释，解释成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对不对？然后你只要一对到那个镜头，你就升起这样子的形容的方式。啊，这样一形容，你的感受就是那个样子，你自然而然就不会 受用也好，不受用也好，至少到这个地步，不是说你完全不受用。所以当你在洗澡的时候，你就知道，哎，我尽量能够把让人家觉得难过的味道洗掉。可是如果人家鼻子灵的话，如果我肚子里面一堆的大便没有把它解掉的话，它毕竟会从我的毛细孔一定会散发出去的。所以如果今天有天人降临在这里的话，闻到我这一身的臭味，它会加持我吗？不会。你纵使用这一身臭粪之身礼佛，庄重吗？不庄重，对不对？用此发现，如果不好好修行，修成这个色界的这种定的身心状态，依着身心状态呢，能够出三界了生死的话，此生再受又有何堪，对不对？用这样的思维，你就对修道心会有一种对峙的作用，但是呢，不究竟，知道吗？那是在你今天能够这样思维的情况底下，你这样学习，不是到了念头现前的时候，蛋糕垮了，目睭已经就定掉啊。它实在不好吃，啊，真的，很不好吃啊！但是可以吃一口吗？就一口一口就好了。你自己讲话，可是心不是这样子，不同整。我只是要故意做出这种荒谬，那夸大那个情绪，就知道哈，人哦，经常怎么样在宽待自己，对不对？可是呢，却苛责别人，就是这样子，老是看不出这样子。其实，在别人眼中，实在是很粗的相，真的粗的要命。可是自己根本感觉不到，尤其你正在发生的时候，感觉不到，跟这么感觉不到。所以呢，我们就要去进一步去思维，倒数一二三四五行，问：此贪欲盖，谁为非子？怎么样能够让它长不大？啊，换句俗话就是这样讲，怎么能够让它长不大？有啊，有不净相，基于彼相如理作意。好，如理作意画起来，不净相画起来。不净相就是所缘，如理作意就是能源。你就取一个不净相，那不净相是什么呢？不净相其实也是一堆对那个相的解释，就是名言，对不对？那你怎么去解释？去解释它也是心嘛，对不对？你不用心去解释，你不会对他有感受啊，啊，所以呢，不净相是你对一个现象的一种解释，你要去观察那个现象的一种不清净的那一面，对不对？你去取那个不清净的一面作为所缘，然后呢，你去思维，如理作义，对不对？那么这个如理者四种理，哪四种理？第一个，观待道理，知道今天我看他不净，我就不贪，我看他是清净，他就会贪，对不对？所以是我的心出发的角度不同，境界就会有贪与不贪的效果的差别。所以谁能够来做主？当然我能做主，对不对？我能源心能够做主，所以我从此可以看到观待道理。观待道理是要把自主权先拿到自己这边来，是我心做主的，不是境界绑住我的。不要去怪罪外在，要把所有怪罪的原因从外在转向自己，自己承担起一切做主受苦的责任。接着去观察作用道理，知道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受苦要是不要，对不对？那么这样的受苦到底对于我成就圣道，对于我不再受烦恼的逼迫有没有好处？这是思维它的作用道理。进一步正成道理，苦真实是苦，但是可以不苦，就是苦地。所有遭苦的原因是因为我积聚相续不舍，对不对？所以这叫做误入极地，乃至于你去证入道地，证入灭地，我们就不详说了。你证入四地，谓之正成道理。最后发现我根本不必要这样刻意的作意观察，因为不受境界绑住，本来心就最自由，对不对？有这么多的事情值得做，我何必单恋这个现象？我何必为了这个现象过不去呢？那么我只要心一直安住在 当为的纯善的事情上，在道上多有所作处，该办什么就办什么，心一直在所作承办清净所缘之处，对不对？自心一处，何事不办，哪生烦恼？由此悟入法尔道理，一步一步，心的力量真实的能够产生作用。这样子多所修习以为非时，这样子让自己的怎么对境界的那种长养性呢，能够把它断掉，能够把它断掉。好，接着我们看看倒数第二行啊，那韩老的解释我就不想了哈，因为以后会有比较详细的地方，韩老说解释的都还算是短啊，少了部分。好，接下来呢倒数第二行，他说此复云何，他说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呢，简单说明一下不净观不净相有哪些种呢，此复云何，是说所谓不净相有哪些呢，啊，那就是所谓清淤等啊，清淤呢是指九种不净啊，九种不净，那我们不在这边解释了齁。若观此身种种不净杂秽充满，为观内身不净。这个内身不净呢，是观我们身体里面的36物不净啊，36物不净啊，我们左边呢就有了法毛爪齿尘垢皮肉骸骨筋脉心胆肝肺大肠小肠身肠手肠肚胃脾肾脓血热痰房膏积水脑膜胰唾泪汗屎尿，这些总共啊，总共这些东西就叫做内身污朽秽不净。经常看到我们全身装载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哪一样东西是可爱的？你说我头发刚刚染了，应该还不错。哈，如果真的不错，你干嘛要染？对不对？染了就是会褪的颜色啊，万一褪了就很难看啊，对不对？好，手上的汗毛常常要去刮它，那毛有什么好看？爪齿没有一样是可爱的，但是它只是有作用而已。我今天为什么要保留它？就是因为它有它的作用，如此而已。所以并不是因为可爱我才保留的。所以如果说我就是这个色身的话，这个色身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就是这些东西所构成的我，为什么要去为它服务呢？应该有比这个东西更庄严的事情才对嘛。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内身不净。好，我们回到长行文356哈，下面名为观内身不净之相，到这边一个段落哈。接下来复，复就是第二颗啊，第二颗复观外清淤等相种种不净，这个呢叫做观外不净之相啊，外不净之相，请各位看到357页第四行，若观外身有什么呢？清淤、脓烂、变坏、胖胀、实淡、变刺、散坏、骨锁啊，这九种不净呢，谓之外身朽秽不净。这就是观察一个尸体腐烂的过程啊，观察我们人呐、啊、死掉了腐烂的过程。很奇怪，我从小就不能说我喜欢看这些事情，可是至少不害怕啊，不害怕。而且记得我这个阿公啊，这个 Q 骨的时候啊，我都也站在旁边，所有的小孩躲得远远的，对不对？全部啊，我们家的亲戚也就只有我妈妈跟我啊，跟那个托工啊，就是 Q 骨的那个师傅啊，捡骨的师傅啊，在那个地方，我就看他怎么样去捡。然后呢，那个时候就看到我阿公啊，那个肚子很大，对不对？长得胖胖的。然后呢，穿的那个西装，西装扣子还扣得好好的，可是其他通通烂掉了，头、肚子以上也烂，肚子以下也烂，各位可以思维那个样子吗？可是那个最有肥油的地方就不烂。然后呢，偷工啊，把那个扣子解开，啊，扣子解开，用那个解剖刀啊，把那个肉划开，啊，那个肉根本就是紫色的，啊，紫色、白色、灰色，乱七八糟色这样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些沙石，然后那个虫就住在里面，啊，虫就住在里面，所以表示啊，虫先进到身体里面去，住在肚子的部位，然后呢，每天就是往上往下去吃，吃完了之后呢，回归本处。我当时就这样想，观察那样的相状，那人的朽坏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相，啊，这样的相，然后就想到我印象中我的阿公每天就是穿 穿着跟那个孙中山先生一样，那个中山装，然后戴着那个帽子，尼龙做的帽子，哦，拿一个拐杖，然后还打个啾啾，哎呀，那种英气勃勃的样子，然后再看看他这个样子，啊，这两个像一重叠的时候，请问你心做什么感受？来，各位去思维一下。好，这就是啊，观外生不净，由观此恶不净相，未生贪欲，令其不生；生了呢，已令能令断。这个呢，谓之非实，就能够让我们的贪欲啊，这个念头呢，能够慢慢的淡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让我们对这个身体很讨厌，让我们这个身体很讨厌不是目的，而是你要用这一个这么不亲近的身体去做什么事。我们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要去思维，身体的亲近相。身体有什么亲近相？不是身体能够做什么美好的动作，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身体啊，眼睛能够读经，对不对？耳朵能够听法，对不对？鼻能够闻香啊，闻这个我们供佛的香味。我们也这样思维，佛闻到我供的这么好的香，他也应该会很高兴才对，对不对？如果能够蒙他老人家欢喜，我也很高兴，用这样随喜的心这样去供养佛。然后呢，你口也能够诵经，对不对？他觉得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如果我现在就已经朽烂成一堆的枯骨的话，就像哈姆雷特一样，当黑暗哈姆雷特到他们的皇族家园，一个掘坟墓的工人把那个坟墓挖开来，当他看到坟墓里面的骷髅头的时候，他忽然开悟了。他说：“我要好好的活着，因为骷髅不再说话。今天皇室的冤屈需要靠我来复仇，而复仇的手段没有办法立刻成就，所以他要好自为之。因为在此之前，他是非常的堕落，放浪形骸，对不对？喝酒、嗑药，然后呢，玩乐，然后无所事事，让人家觉得他是疯子。”可是问题是这样子，自己生活糜烂，也根本做不了什么事。可是当有一天他看到了这骷髅头之后呢，他发觉一件事情：如果我这样子活死人，都还不如一个躺在那边的骷髅，对不对？一样无所作为。可是今天我明明可以有所作为，我何必像骷髅头一样没办法说话，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能成佛的是这个北部高和歪心态，对不对？所以你能不能够用父母教给我的身体去学佛乃至于成佛，靠的就是他，靠的就是他。所以这个时候的你这个不清净的身体当下会变得很庄严，非常非常的庄严，乃至你可以视为我这个身体就是佛的身体，对不对？我的言语都跟佛的言语是相应，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不净观是那么恐怖的事情。不净观只是让我们对身体的执着以及身体会去做一些会被烦恼绑住的事情呢，那种啊依恋不舍的那种情执呢能够松绑啊，能够松绑，只是这样子。不要为这个身体服务，身体应该为我们服务，对不对？它是工具，而我们不应当服其劳，应该让它为我服务才对。如果真的有我，这个身体应该为我，对不对？能够来为我所用，啊，那么慢慢的用这样的思维心去进一步用功。所以呢，接下来在这个357页1234566行说：由于彼相如理作意，遮令不生。遮令不生画起来，遮令不生的意思就是说了，你常常心这样思维啊，那么烦恼就不生。遮的意思就是把那一些净妙相啊，根本都遮住。你所缘一切境界呢，你都会看到这些所谓一般人的妙五欲呢，根本没有可爱之处，所以你根本不会升起贪欲之心。这是第一段。如果你能够烁烁这样修学的话，就是多所修习故呢，生已能断。如果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就这样思维到很有力量、很熟悉了以后，境界真的现前，你贪心的念头可能造作也发生了，对不对？可是一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会把它放下，也慢慢不会有什么舍不下来的那种困难， 啊，就是生以能断，这是第二个，请各位画起来，这是第二段。好，那么前黑品中，由于彼相不正思为故，啊，前面黑品呢，黑品就是那个石啊，这边就是指非石啊，啊，非石就是不长养它的，不净观呢、啊，不净观能有这两种作用。如果你做净妙观的话呢，你就会有黑品底下的彼相不正思为的两种作用。哪两种作用？因为你不正思为故，未生令生，本来不会去生的，回家就有人会有这种习惯去开冰箱。一开冰箱，本来只想拿冰水喝，嘿呦，蛋糕，眼睛又定住了；嘿呦，冰激凌，眼睛又定住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有随身带矿泉水的习惯，你真的口渴，你就喝矿泉水，把矿泉水喝成习惯了，你也不会去有想开冰箱的念头。啊，当然不是懒到这种地步了哈。该去干嘛你还是要干嘛，只是说先遮住境界，让你的烦恼不生，然后慢慢觉得你纵使会触尽了以后呢，念头虽然会生，可是很快放下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难过啊。那但是如果相反的话呢，本来不会的，你会因为你的造作的习气啊，造作的习气，你习气就是走过面包店，你会去闻一下，给多造作的，一造作就难免不生心嘛，对不对？这就是未生令生，你多去这样造作。那么多所修习的话呢，倍增增广。那不要说你能断了，你们能断了，那越来是越断不了啊。增广就是那个贪欲盖啊，会越来越严重。而不只是你会喜欢吃你原来喜欢的东西而已啊。你既然喜欢了蛋糕，就会开始喜欢盛装蛋糕的盘子也要很高级。盘子高级了以后呢，那个切蛋糕的刀具也要很高级，对不对？那么既然吃了蛋糕之后呢，嘴巴就会油油腻腻的，所以你要饮品也要油，饮品有了之后呢，那个瓶啊、壶啊，里面泡的茶叶啊、咖啡啊，哦，咖啡的品级就越来越高啊，高到你不惜吼、哦、开钱买机票去到 Brazil 啊。去参加嘉年华啊，就是为了去买一包顺便参观嘉年华。最后呢觉得啊，巴西的还有比咖啡更好的东西啊，于是你就经常流连忘返，就是这样子，就叫倍复增广。无厉害不哈、啊、联想这样子哦，完了滴滴拖滴滴拖滴，这就是妥修妥啊。所以什么事情呢、啊、都是啊，这个物以类聚，物以类聚。所以如果你能够让心清净，其实有一个最笨的方法，就是呢清净所缘，把你的所缘境界能够先让它清净，能够让你的心啊能够安住在清净的境界，好，生活的习惯作息上能够让他觉得其实这样不错嘛，对不对？虽然菜包比亚蒙嘎咸，但是你慢慢觉得这种蒙嘎咸，觉得那那撸来撸干呢啊，你开始觉得它的甘甜味真的不是故意这样说说而已，而是觉得这样真好，这样真好。像我第一次去花莲的时候，哦，那个时候花莲还没现在在建设，我车一开进花莲，我一出那个机场，哦呀，那一片住在台北住太久了，我们以为全台湾只有台北，去到花莲，哇、哦，我的心哦，整个大起来，原来可以这么舒服，对不对？啊，去遐多物件是要安怎呢？敢带有遐多？哈、啊，过年过节的时阵，整个台北市啊，敢无人呢？对不对？原来这个地方只是赚钱用的、哦。啊，赚钱干什么呢？赚钱就是要去没有人的地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过去带你无人的所在就好啊。鸡马边谈，对不对？还有一块菜圃，种几个番薯叶，对不对？那个养几只鸡，然后呢生蛋，对不对？啊，那都也在家咯，哦，啊，不然呢就去买那个豆腐乳，对不对？配配啊嘛好咧，哦，所以其实鲜花嘛干单，哦，那再讲究一点营养啊，营养顾得到，健康过得去，生活要这么多吗？那、啊、这么多吗？你慢慢就这样想，想了回来之后呢，你纵使重回红尘，你看一切事情， 哎呀，过去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贪恋不舍这么久呢？今天发觉没有他也蛮好的，有他与我也不干呵呵，对不对？我一样可以在这些事情当中呢，我可以活得很好，活得很好。不但如此，我还可以利益很多人。这就是我说，释迦牟尼佛开悟了以后，从金刚座上走到鹿野苑那条路，我是觉得是他这一辈子两个最让我心动的。第一条路是这个路，第二条路是他的涅槃路。这两个过程呢，是让我心最动，啊，最让我撼动我的心弦的。每次只要思维到这两段，你就知道舍无所舍，对不对？明知其无所谓而为，那种知空而最后的不舍众生，不舍众生在前，知空在后，这两个互相的交相辉映啊，你可以发现这里面的般若的味道啊，透得足足的。我怎么随时随地能够把这两个，对不对？然后呢，让自己体现这个中道第一地的般若智慧，要用这个般若智慧来关照每一件事情，让我每一个决定都是有智慧的，都是让我毕生不后悔的，啊，走一个无悔的人生，这样这一生的所有一切所做，毕竟都可以欢喜安乐，这样一切事就自然如入三昧，对不对？如入三昧，啊，所以你啊，做也好，不做也好。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定相当到这个程度的修养才能够到。好，到这边呢，我们把贪欲盖呢，用消文的方式啊，今天带了比较多的表演啊，告罪了。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有另外一面没有显露的功夫哈。那是因为过去墨学也曾经带过舞台剧的表演训练工作，我虽然不是演员，但是我可以训练演员啊，这是导演的本事，蛮好玩的啦。不过呢，在演剧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体会哦，真的戏剧人生，真的那么回事。你心怎么照做，剧情就怎么变化，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啊，这个一切境界都是心的变现。知道这个变现不是无中生有的变现，不是说来就来的那种变现，是因为我的五蕴的参与，它就会改变它的缘起。有我无我，缘起依然，对不对？难道一定非有我做主不可吗？我何必一定要这么累呢？可是当我所为，我也当仁不让，就是这样子的一念心，才能够清净自在。好，今天我们就不多谈了。